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年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1月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街头的抗议活动当中呢，又有9人丧生，而自从这个抗议活动上星期四爆发以来，丧生的人数已经超过20人，其中有平民和警察。1月底，川普总统将决定是否对德黑兰施加新的制裁。韩国提议跟朝鲜举行高层的会谈。那么，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履行了有关放松政府监管的承诺，废除了多项前任留下的法规和指导文件。那么，专家预计这个势头在2018年将继续下去。稍后请留意我们的法律窗口节目。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是几条新闻。那么伊朗国家电视台在星期二报道说，在彻夜的反政府示威当中又有9人被打死。自从上个星期伊朗开始爆发抗议经济状况的示威以来呢，一共有超过20人丧生。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一誓言，保安部队将对骚乱者和违法者做出反应。抗议从星期四呢，从这个马什哈德开始，然后蔓延到其他的城市。自那以来，已经有数百人逮捕。那么在丧生的人当中呢，既有平民，又有警察。示威者是因为高失业率、高物价等经济困难，对政府不满而走上街头。鲁哈尼总统在对议会领导人的讲话中抨击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对伊朗的骚乱推波助澜。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推特上发文支持伊朗抗议者，说现在到了伊朗应该改变的时候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抗议者勇敢英勇，并且祝愿他们在追求自由这个崇高的目标努力当中呢取得成功。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说，英国政府对抗议中有人丧生表示遗憾，呼吁所有的各方保持克制。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的反政府示威者立即表达了坚决的支持，他将在1月份有机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向德黑兰施压。川普总统1月底将面临一系列国会设定的最后期限，认证伊朗是否遵循了他与其他6大国达成的协议。很多伊朗事务的观察人士说，川普总统可能会利用这些最后的期限来恢复或者是设定新的制裁，争取在伊朗面临麻烦的时候再给他一击。美国负责伊朗和伊拉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皮克对美国之音说，有可能针对镇压抗议者的政府部门进行制裁。目前完全不能确定川普总统会正式的废除伊核协议，但是呢，可能会以发生的抗议作为进一步削弱伊核协议的理由。川普总统去年10月选择不认定伊朗遵守了协议，这个决定可以让美国国会在60天之内决定是否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美国国会没有实施新的制裁，那么但是呢，川普总统在1月份可以再做同样的决定。或许更重要的是，川普总统必须决定是否继续签发豁免令。如果不签发豁免令，对伊朗的制裁就必须恢复，而如果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就等于废除伊核协议。川普总统称，伊核协议是最糟糕的协议之一，另外一个中间选择是实施有限的新制裁。白宫还没有考虑好如何决定。川普总统的一些高级国家安全顾问警告说，不能废除伊核协议，但是国会中的一些共和党议员对伊核协议坚持反对的立场。那么在朝鲜半岛，韩国提出与对手 建进行高层的会谈，商讨朝鲜参加将在韩国举行的冬奥会的可能性。韩国统一部长赵明军星期二说，韩国希望一个星期后在分割朝鲜半岛南北方的非军事区板门店停战村与朝鲜外交官会谈，这将是2005年12月以来首尔和平壤之间的第一次高层会谈。韩国提出会谈建议的前一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他的新年讲话当中宣布，他考虑派遣运动队参加下个月在平昌举行的冬奥会。韩国总统文在寅对金正恩的有关讲话表示欢迎，但是说朝鲜必须首先放弃核武器计划，然后朝鲜和韩国之间的关系才可能改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议员呢，在两周的休会之后，本星期将返回国会山。在2018年新年伊始，他们将要面对一长串的立法工作和截止日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共和党领导的国会以川普总统支持的税改法案结束了2017年。
我们在让美国再次伟大，你们没有听到吗？
在2018年这个选举年伊始，议员们还有另一个截止日，1月19日。他们要在这天前达成政府拨款法案，以避免政府部分停摆。
我们准备好两党一起合作，确保关键服务不会出现资金中断。
去年的税改之争也导致其他一些重要议题被搁置，包括许多两党支持的议案，比如救灾拨款法案。
我要说的是，我们年末离开这里的时候，却没有考虑佛罗里达、德克萨斯、遭受野火侵袭的加州西部以及波多黎各所需要的灾害救助法案，我对此感到失望。我相信我们会讨论的，会在明年年初这么做的。
此外，国会也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去解决数万同年入境美国的无证移民所面临的困境。川普总统终止了让这些移民免受遣返的一项法案，但是给予国会时间立法解决这个问题，截止时间是三月。
不确定性是极大的困难。这些人被我们的政府告知他们可以留下来，他们登记了，向我们的政府登记了。现在每一天，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失去身份。
全球焦点事件也需要华盛顿的关注。
我认为我们与朝鲜以及在那个地区爆发的核战争实际上是更接近了。我在此时此刻没有看到任何外交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
与往常一样，华盛顿也在这个新年伊始呼吁两党合作和谦和风度。
我呼吁我所有的同事们结束这种让野蛮政治淹没人性中美好诉求的做法。全国上下都在看着，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人可以语态温和，而不是语气蔑视、言辞刻薄。
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之际，温和的语气也许就更加难以找到了。中期选举将决定参议院三分之一席位和所有众议院席位的归属。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总统上任以来，为了履行放松政府监管的承诺，废除了和收回了前任留下的众多的法规和指导文件。仅仅美国司法部就收回了25份被视为不必要、不符合现行法律或者不恰当的指导文件。预计这个势头在2018年将继续下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川普总统2017年12月30日在推特上发文称，不必要的法规和高税收得到大幅度削减，情况只会变得越来越好，敬请期待吧。此前，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宣布废除25项不必要的、不符合现行法律或不恰当的指导文件，包括奥巴马在内的前任留下的指导文件均在其列。塞申斯誓言要维护法治，他说，任何过时的、用来规避监管程序或者不恰当的越过条例或法规要求的指导文件都不应予以实施。 美国司法部最新宣布的举措只是美国大规模去监管化行动的一部分，环境、医保、金融服务等众多其他领域都在经历类似的去监管化过程。川普今年2月签署了一道行政命令，对联邦政府的监管行动进行全面审议。白宫资讯及监管事务办公室主任纳欧米·里奥表示，从川普走马上任到2017财政年度结束时，本届政府一共进行了67项去监管行动，其中包括被国会毙掉的法规以及被撤回的指导文件等，按现值计算节省了81亿美元。里奥表示，展望2018财政年度，去监管化努力将进一步加大。他说，根据资讯及监管事务办公室公布的年度报告，相关议程反映出将有448项去监管化行动和131项监管化行动，预计将节省约100亿美元的现值成本。一般来说，废除某一法规必须通过通告和评论的程序，以及政府机构要公布有关法规并允许公众发表评论。但是废除某一指导文件则无需经过这个程序，原因在于前者具有法律效力，后者不具有法律效力。据马里兰大学法学院教授瑞纳·斯坦泽介绍，法规是政府机构为了落实美国国会通过的宽泛和笼统的法律而制定的具体规条。他说，
In theory, guidance documents have to do with smaller issues, less important things.
指导文件涉及不太重要的小事，但是由于法规的制定过程耗时长、花费大，加之政府机构缺少资金，因此他们被用来填补法规不到位的空缺。
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卡里·考格利安尼斯说，指导文件通常是解释性的，以便教育社会大众，帮助其了解有关的法律义务。
It's something that agencies have done since they were created.
政府机构自设立起一直都是这么做的，这是常见的持续进行监管进程的一部分。它的目的是教育受影响的社会大众其法律义务是什么。
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法学院教授斯图亚特·夏皮罗指出，尽管如此，政府颁布的指导文件仍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震慑作用。他说，
When the government issues a guidance document, if you're a company or a person or a school or a hospital, you're probably going to do what the government suggests you do.
面对政府颁布的指导文件，公司、学校、医院以及个人仍有可能按照政府所说的去做。人们把这看作是政府试图通过旁门左道来颁布法规。
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考格利安尼斯认为，一些人把司法部长废除指导文件的做法说成是在恢复美国法治有些言过其实。他说，一些政府机构过去的确出现过滥用指导文件的情况，但是受到监管的部门有权到法庭上起诉政府机构，而事实上法庭曾经做出过禁止政府机构采取这类行动的判决。考格利安尼斯说，
We've had a mechanism for...addressing concerns about agencies abusing the guidance process.
我们有相应的机制来解决人们对政府机构滥用指导文件程序的担忧。我们一直以来都奉行的是对政府行动进行司法审查的法治体制，因此把司法部长所做的称作是在恢复美国的法治，这是不恰当的。
美国司法部去年11月17日发布的有关结束该部门指导文件做法的新闻稿指出，过去该部门以及其他政府机构模糊了法规和指导文件之间的区别。为了进一步维护法治，依据司法部长发布的一份备忘录，美国司法部将不再颁布指导文件，对行政部门以外的个人或实体创设具有约束力的权利或义务。助理司法部长布兰德说，指导文件可用来解释现行法律，但不应用来改变法律或设立新标准以确定法律的遵守情况。他说，规则制定通常所需的通告和评论程序可能会繁琐缓慢，但它的好处是同政府机构自行确定有关拟定规则的效果相比，这个做法提供的信息更全面。布兰德表示，司法部将不再使用指导文件规避规则的制定过程，并将主动废除目前越权的指导文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经济以亮丽的成绩收官2017年，受到低失业率、攀升的股票价格以及全球广泛的经济复苏的提振，美国经济正在以两年多以来最快的速度扩张，这个势头预计将在2018年持续。但是有经济学家表示，新的一年也可能会带来新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自从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过去了10年，一位具有争议的总统在治理国家，美国经济的表现比很多经济学家的预计要好。
这的确出人意料，我们看到就业持续增加，公司利润大幅反弹，我们看到一些增长，这些都驱使股票市场攀升。我认为另外一个意料之外的事情就是股票市场完全没有大的动荡。
川普总统现在取得首个立法胜利，也就是国会通过了减税法案，他表示未来前景一片光明。
美国人民现在对未来充满期待，乐观情绪前所未见，你们看到了各种图表，对我们国家的未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能性充满了热情。
全美商业经济协会最近的一项调查认为，商业界和总统一样对未来感到乐观，
他们比以前乐观的多。在今年9月的调查中，商业界绝大多数人表示下行的风险更大，现在60%以上的人表示风险是正面的。
当然，未知事件可能带来的风险从来没有远去，
比如我们看到在朝鲜发生的事情，这是地缘政治风险。在金融市场总是有某种干扰的风险，可能更会在海外发生，但也可能会在国内开始，就像我们在2007、2008、2009年看到的那样的情况。
新的一年还为美联储的领导层带来变化，目前利率在升高，有大量的资产负债表以及非常低的通胀率，还有人指出2018年又恰好是选举年。
当然，在华盛顿的政治因素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随着中期选举的到来，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不仅是对美国政府，我们不久就会开始考虑2020年的总统大选了。
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了大约4%，预计这将是新一年的稳定因素。但是经济学家表示，他们正在关注欧洲以及盛产石油的中东地区，看那里是否会出现潜在的经济震荡。美国的政策可能会引发中东紧张局势。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索马里检察官向5名男子提出指控，这5人于去年10月14号在摩加迪沙炸死512人的卡车炸弹袭击有关。5人中的4人星期一在摩加迪沙的一家军事法庭出庭，第5人目前仍然在逃。索马里当局说，他们丝毫不怀疑激进的伊斯兰组织青年党是10月袭击事件的策划者，不过青年党没有宣称为袭击事件负责。法庭说，对被告人的庭讯下个星期开始。联合国敦促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卡比拉信守下台的承诺。刚果各地爆发了抗议示威活动，抗议推迟选举。联合国秘书长呼吁所有的刚果政界领导人完全遵循2016年12月达成的政治协议。根据那项协议，卡比拉在选举后应该下台。选举的推迟引发造成人员伤亡的骚乱，并且引发人们担心卡比拉可能会在执政17年之后继续延长他的统治。卡比拉的任期在2016年12月已经结束，但是卡比拉仍然继续的执政。原先定于2017年举行的选举推迟到2018年晚些时候进行，人们担心如果不打破政治僵局，刚果可能会爆发全面的内战。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见证了极不寻常的美中关系，川普总统 一方面搁置了竞选期间发表的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承诺，与习近平频繁互动，并且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另一方面又在朝鲜核武以及经贸问题上不断的敲打北京，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且在年底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将中国和俄罗斯一道定位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专家预计，目前川普在金正恩核武问题上求助习近平的幻觉已经破灭，中国部署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羽翼也逐渐的丰满，因而2018年将成为美中争霸元年，激烈的争锋在所难免。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有哪些根本的利害冲突？2018年美中关系会不会出现逆转？美中最有可能在哪些问题上摊牌？那么呢，在最新一期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另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他们两个人呢对上述的问题呢发表了自己的观点。首先呢，胡平认为美中关系还没有发展到变化的临界点。
我觉得还没有到临界点。
嗯，
就拿这个白宫的国家安全战略来说，到现在为止，它能不能得到国会的这个认同支持还不确定。另外呢，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本身呢还缺少细节，缺少一些具体的政策性的规定，因此你还不知道会用什么办法去来实施这个战略啊。再有呢，到现在为止也还没发生什么重大的标志性的事件。还有我们知道，就是美国现在它面临的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也很多，而这些问题呢都可能会影响，会干扰美国这个对华政策的这种转变。那当然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年小布什上台本来是摆开了要和中国这个大干一场的这个架势，可是后来马上发生了911事件，整个事情就完全变了。当然现在你发生那么重大事件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其他事件呢，你可能会发生各种干扰，这个可能还是不能排除。
那么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他同时还认为，美国政界和学界对中国缺乏清晰的认识。他说，
现在人们老说里根称赞里根当年对苏联那个多么坚定多么强硬，可是当年里根这么做他有很多这个容易的地方。那第一，那么当时的人对于苏联是个共产国家，这一点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另外第二呢，共产国家到底是怎么回事情，那么到了里根的时代，那西方人一般也看得非常清楚了。那么在这么清楚的认知之上，你这个实施一种这个坚定的明确的政策就相对容易。而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发现美国的政界学界对于中国是怎么回事情还都看不清楚。你像毕竟今天的中国已经和毛时代的中国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你说毛时代是极权主义是共产主义，那么现在你用同样的这个概念去套它，那是不是合适就是个问题。你要说它是威权主义，它是左翼的右翼呢也说不大清楚。我注意到就是不久前呢，这个班农，当然班农虽然已经离开白宫了，但是他的很多想法还是值得研究的。他就谈到中国，他给中国安了个名字叫儒家重商主义，当然他主要用儒家大概来概括中国的政治方面的情况，而重商主义呢来描述中国的这个经济模式。那么这点呢，当然我觉得显然这两个看法都是大有问题那么这也说明呢，你现在既然美国对这个，而川普本人呢又不是特别重视理念方面的问题，要价值观的问题，而这一点呢恰恰其实是两国这个交往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么在这点上我觉得没有特别清楚的认识，我想他们这个要那当然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偶然的事件会激化他的矛盾，否则呢我想他这个要达成一种要是一种真正的重大的这种转变，那还这个现在说起来还为时过早。
那么刚才提到了川普总统呢在这个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频繁的互动过程当中呢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他就认为，个人关系在处理两国关系当中是靠不住的。他说，
这个中国人呢
有一种传统思维，就是相信个人关系。
嗯，
其实个人关系是最靠不住的一种关系。那么有可能啊，我们通过这一年的观察，我们看呢，就是个人关系这一点，这个如果有人迷信这一点，未来一定会吃大亏。所以在这个川普先生上台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全世界将面临三位这个很有个性的领导人，然后这个当然包括普京在内了，但是呢这三位领导人这个怎么斗智商，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问题。所以现在是斗智斗勇，还得斗实力，还得斗你有多少钱。所以在这方面，这个我觉得中方如果是真的相信这种个人关系，真的相信给足面子就可以改变双方所代表的利益，那这个肯定是太幼稚，而且是会被对手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看这个川普其实上台以来一直是在牵着中国的鼻子走，先是先声夺人，这个表示要跟台湾提升关系，然后呢不理中国，然后吊着中国的胃口，跑到这个不远万里远涉重洋跑到美国去见见这位川普总统。然后呢一见面呢就给了一个下马威，就是在叙利亚实行空袭。这一些当然后来又有第二轮，我们看这个也有回访北京，也是给足了面子，享受了帝王之尊的待遇。这个其实双方都是一种贴身战术，就是我离得你越近，表现的关系越亲热，可能呢这个下家伙的这种机会就越多。所以我记得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也曾经提到，我观察川普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这当这个王毅外长宣布这个对美国企业的各种优惠的时候，这个习先生看了川普一眼，但是川普没有也回看了一眼，但是没有任何赞赏的表示，也没有鼓掌。我觉得其实这个两个人的心思在这点上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就是现在我觉得可能最根本的东西还是这两个人背后的这个国家利益。也就是说，我以前讲过多次的这种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原有大国的地位，那么原有的这个大国他在现在他还有实力，他还有几倍于中国的实力的时候，他要不要回应，他要不要拖垮或者整垮对手，我想这个在双方来讲这都是需要的。
那么在美中关系的问题上，许多专家预测2018年这两国关系会逆转或者是陷入危机和动荡。对此，独立时评人士、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认为，美中关系的转折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他说，
我觉得就是要看这个，一个是朝鲜危机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解决，然后呢这个危机的解决对后续的中美关系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但是总体上来看，这个中美关系要发生逆转或者转折这一点，我觉得是没有疑问的。就是早晚都会来。为什么呢？这个作为确定中共和俄罗斯作为竞争对手这一点，那么即便说现在这个还没有得到美国政界或者美国国会的这个完全部认同，但是呢我觉得作为美国总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一点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就是过去大家可能没有认真想的问题，现在要认真的想了。然后呢这个中共现在急于当这个经济全球化的领袖， 特别是什么开什么政党大会这样的事儿以来，我觉得世界各国都开始警惕中国。所以呢，这个我想这样一股就是哎，防范中共称霸世界的这思潮正在逐渐的形成。而且呢，中国可能因为美国的一些个措施造成了中共的一些被动，比如说美国减税，现在迫使中共也要减税，这个美国缩表，那么现在中共也在降准。我觉得这个双方这些博弈现在其实已经都开始了，而且呢，这个美国现在啊，这些个货币政策，就是这个可能会导致，就是中国制造的产品的削弱，然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的衰减，然后呢，接下来就会影响到中国政府的税收。
嗯。
影响税收之后，就会加剧这个中国的国内矛盾。一个是各种权力部门他们的资金来源就紧张了，然后国内矛盾也由于这个中国制造的削弱和其他一些经济政策上的失误，会导致国内矛盾的激化。所以这些来看，就是有可能会产生这个牵一发而动全局的这种可能性。
嗯，
所以这个未来是不是就在今年会发生逆转，这个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川普总统担任总统呢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里，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互的互动，既交手也交心，我们刚才提到过。那么呢，其中呢，从这个陌生到熟悉，有意见不合的地方，两个人呢也多次称赞对方。那么在2018年，两个人的交手，两国关系的发展会有哪些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年终报道。
川普担任美国总统的第一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从陌生到熟悉，两之间虽然也有意见不合的地方，但是也多次称赞对方。
川普与习近平两人关系的进程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来看，一是蔡英文打电话祝贺川普的川菜通话，然后是习近平访问川普的豪华俱乐部海湖庄园，接着是19大之后习近平大权在握，最后是川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开故宫盛大款待。2016年12月2号，当选总统川普接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12月11号，川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什么要被一中政策绑死？但上任之后，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2月9号通电话时，川普表示会遵守美国的一中政策。4月6号和7号，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访问川普总统的豪华俱乐部海湖庄园，川普总统的孙子女还特别为习近平夫妇献唱茉莉花。川普与习近平就美中贸易、朝鲜问题等交换意见，习近平并且向川普提到中国在台湾、西藏等的立场。会后川普对媒体表示，虽然还没有具体的成果，但是两个人建立了友谊，从长期来看，我们将会有很棒的友谊。川普同时也赞美彭丽媛是了不起的夫人，在中国非常出名的名人、杰出的歌手。4月27号，蔡英文向美国媒体表示，不排除有机会跟川普总统本人能够再次通电话。4月28号，川普总统却表示，习近平正在努力为美国解决朝鲜问题。关于是否再与蔡英文通话，他当然要先问过习近平。海湖庄园之后，川普与习近平便在朝鲜问题上持续进行合作。美中双方都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但是中国希望透过谈判以及双暂停的方式取得地区的和平。但是川普总统多次跟金正恩以如小火箭人、老疯子等尖锐的言辞在网络上对骂，朝鲜也因此多次发射弹道导弹，而且导弹的技术一次比一次进步。 川普总统期待身为朝鲜主要贸易伙伴的中国能够对其施加经济压力。川普有时也失去耐性，希望中国能够在朝鲜问题上做得更多，不过他还是相信着习近平。川普总统在11月16号推文说，中国正要向朝鲜派遣特使，这是个大行动，拭目以待。川普在11月底对朝鲜实施了新一轮制裁之后，不到一星期，朝鲜又射了火星15号的导弹。11月30号，川普在推特上说，刚从朝鲜回去的中国特使看来对小火箭人没发生一点作用，真难相信他的人民、他的军队能忍受在这样糟糕的条件下生存。俄罗斯和中国都已经谴责了导弹的发射。不过截至年底，川普总统还没有推出新的制裁。12月28号，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表达对中国的失望，他说，逮个正着，对中国很失望，继续允许石油输出到朝鲜，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朝鲜问题永远无法友善解决。7月14号，川普总统应邀在巴黎参加法国国庆，前一天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才刚刚过世。不过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办的联合记者会上，川普总统没有提到人权问题，而是赞扬习近平是个才华洋溢的爱中国的领导人。
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对他非常尊敬，我们相知越来越深，他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是一个才华洋溢的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他爱中国，我可以告诉你，他爱中国，他做的事情是想要让中国变得更好，我们请他协助朝鲜问题，或许他可以做得更多一点，我们等着看，我们正在谈一些贸易协议，他一直都很友善，在我的要求下，他开放美国牛肉进口，开放某些金融产业进入中国，信用卡、金融业等，这对我们的农夫很好，所以很多好事正在发生。我们将谈某些主要贸易条件。习主席是超赞的人，我很喜欢跟他在一起，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习近平的权力在中共十九大之后获得集中并且稳固。十九大在10月24号闭幕之后，隔天川普总统亲自致电祝贺习近平，并且在推特上说，跟中国的习主席通了电话，恭喜他非同凡响的提升。11月8号，川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带着川普在故宫茶叙、观赏京剧等等，并且在故宫的建福宫宴请川普。川普是第一位与中共领导人在故宫内廷正式进餐的外国领导人。川普总统因此显得十分开心，将自己的推特封面照换成他与习近平在故宫的照片。以往川普的推特封面照使用的都是美国国旗、美国军人、空军一号、美国民众等充满美国意象的照片。他同时发出了推文说，我跟第一夫人梅兰妮亚要感谢习近平主席跟彭丽媛夫人给了我们在北京故宫当中一个难忘的下午跟夜晚，我们期待明天早上跟你们再相见。之后川普还配合多张他与习近平的照片再次发文说，期待着明天一整天跟习主席的会谈，感谢中国美好的欢迎。11月9号星期四早上，川普与习近平举行了双边会谈，之后两个元首并没有举办联合记者会，只有在中午时面对记者宣读了各自的声明，而且不允许发问。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之后证实，这是因为中方坚持不能够问问题。国事访问期间，川普总统再度在推特上表达了他的赞赏，今天早上的阅兵真是灿烂壮丽，全世界都在看，已经好多人从全世界各地打电话给我，他们都在观赏，你从来没看过这么美丽的事物。川普并且说，要为最近非常成功的十九大恭喜习主席。
虽然川普与习近平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过川普还没有正式邀请习近平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2017年，习近平为川普开了故宫，那么2018年，川普是否会邀请习近平到白宫来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一月份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上讨论修改宪法。那么呢，习近平思想路线、国家主席任期的修改、正式成立监察委员会，这三大可能的举动呢，将成为中共推动修宪令外界关注的焦点。 那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十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大决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党章。习近平被认为已经成为在毛泽东后权力最为集中的中共领导人。分析认为，习近平思想是否进入宪法都不会影响他的实权，但入宪这一象征意义可以将他的地位抬得更高。居住在美国的政论家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说，
当然其实他跟那个写进党章的这个区别并不太大，因为你这个在中国你本来就是所谓党领导一切，而且尤其是习近平思想他又特别强调党对一切的领导，所以你习近平思想既然成了全党的指导思想，而党又说这个对中国的一切全国的一切事情他都该他管，那么到头来你的习近平思想也就成了管全国的了。不过如果写进宪法，他毕竟还是意味着把这点就更加明确化，他就把一方就把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思想的地位呢就抬得更高，那就是从理论上讲就是完全达到了这个毛泽东的时代的那个程度。
外界还关心的是，中共是否会借修宪来修改中国国家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任期限制，以此延长习近平的掌权时间。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
Clearly, Xi Jinping wants to stay in control.
习近平显然希望继续掌权，但目前还无法判断他现在是否有条件通过修宪达到这个目标。如果他果真能做到这一点，这就说明他真的控制了中国的政治体系。不过这会引起一些力量的反对，因为这是越权。
预计中共还将在一月举行的第十九届二中全会上确立监察体制改革，设置国家监察委员会。经过在北京、山西、浙江等地开展地方监察委员会试点，预计国家监察委将集中监督、调查、处置等多项重要职能，对所有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时评人胡平认为，理论上来说，国家监察委员会会比现在的中纪委职权范围要更大。他说，
因为中纪委理论上它就是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话，它并没有自己的警察呀，这个执行机构啊，而你这个国家监察委员会呢，它就可能就是会有这么相应的一些这个强制执行的力量，所以就是无论是从它那个管辖的范围，还有这个管辖的能力来说，这个监察委都会超过这个现有的这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但胡平也认为，中纪委的监察功能仍然无法取代。
因为现在他反腐败，他涉及两方面，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违纪，一个是违法。他首先是从违纪的角度对一些官员进行清理。那至于违法这一方面呢，他就直接交给这个有关司法部门了。他其实只管头一段，就是违纪的问题。那么违纪当然就是党纪，就显然比这个国法还要更就是更严格一些。有些事情不算犯法，但是算违纪。那这方面中纪委在这方面的功能，那是当然就是你国家监察委员会不可取代的。
中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在1988年、1993年、1998年和2004年进行了四次修改。宪法规定，修宪需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政治评论家胡平认为，中共主导修宪有越权的嫌疑。他说，
这个你执政党本身是没有资格就直接提出修宪的这个决定的，因为这个决定不该由你来做，你顶多是能够提个建议。本来按照程序，他应该先由他提建议，然后这个全国人大再走这么一个过程，把这个建议变成他人大自己的一个议程。可是他现在太偷工减料，更干脆就一步就直接走到那里去了。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按照他中共自己的现有的这些程序，他都是不合法的。
美国政治分析学者张家敦则认为，
邓小平在掌权时期曾经试图将党和国家分离， 但是很显然的是，到了胡锦涛和现在习近平执政的时代，他们在逆转这个努力。权力集中对中国不是好事，将会给国家带来一系列问题。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曾在台湾任教八年的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王丹，带着影响更多海外中国留学生的愿景，2017年中移居美国，继续为推动中国民主化的置业努力。那么下面呢，为您播出的是美国之音徐湘云对王丹的专访录音。
王丹先生，谢谢您接受 VOA 卫视的专访。那首先想请问您哦，我们知道您过去在台湾任教多年，那为什么在今年年中决定要离开台湾前来美国？那后面说说您现在主要在做些什么呢？
我在台湾教书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中国大陆的学生在台湾交换，那我跟他们有很多的接触，改变了我对中国90后的留学生，就90后年轻人的看法。我们原来都有些标签化，觉得年轻人自私啊，不关心国家发展等等，但是我从实际的接触过程中，我觉得其实90后的年轻人还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不管怎么样哈，中一个国家未来都要靠年轻人，所以我八年在台湾其实做了很多跟他们接触的工作。那这个工作会让我想到说啊，那在美国其实这样的留学生更多，所以我有点想把说台湾的经验啊带到美国来，希望在美国可以做更多的这种跟中国90后时代的这种交流工作，所以主要是这个原因。另外一个，我觉得中国变化也是很不确定的。那你说二三十年都没有任何变化，我觉得是很有可能。但你说突然明年就有什么大的转型，我觉得也不排除。但对于未来中国转型以后的具体的制度政策的研究，我觉得还是不够的。所以我回来是想成立一个智库。那我们的智库就会比较专注在中国转型以后啊，你是进入到一个相对的民主化的阶段，那么民生的，尤其是民生的问题，包括税法呀、教育改革啊、环境问题啊等等啊，具体要用哪些政策来治理这个国家，那么我们希望能够用未来的十年的时间对未来的中国提出一个反对派的蓝图性的构想。
王丹先生，我们知道您过去在台湾任教的时候，您长期举办民主沙龙。现在呢，您到了美国之后，在马里兰大学也是定期举办中国沙龙哦。那能不能跟我们比较一下，在台湾的陆生和在美国的陆生，他们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美国的留学生与您那一代的学生相比呢，对中国民主又有什么样不同的想望？
两边留学生差不多了啦。其实很多当年我在台湾的学生，现在也都到美国来念书了。其实对于想出国读书的中国90后来说，台湾往往是一个跳板，他们先到台湾交换，然后再到西方来，所以我觉得其实都是同一类人。那这一类人我觉得跟我们那一代人其实差别蛮大的啊，就是我们那一代人坦率讲，我们是有理想的，也有热情，可是我们觉得跟年轻一代比起来，我们对具体的事物的掌握上，包括知识的掌握上，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我都觉得不如年轻一代，这是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可是年轻一代我觉得可能跟八九年以后的国家的社会空气也有关系，就是年轻一代的思考能力啊、思辨能力和认识能力，我觉得不如我们这一代。所以我们现在成立的智库啊，已经定名了，就叫对话中国。这个当然不是说我们要跟政府进行对话，而是说不同时代之间、不同的阶层之间啊、不同的想法的人之间应该对话。就对中国未来，这个国家不是只是政府的，也不是共产党的，是中国老百姓的。
您觉得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是否民族主义方面比较强烈？
在美国的90后留学生，大部分其实内心我认为是倾向民主的，对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的现状并不是满意的，当然希望能够改变。但是大部分的学生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另外他们也看不到一个更有现实可能性的替代方案，所以大部分人当时我觉得处于一种很 confused 很困惑的这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一种民族主义我觉得这种民族主义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那种排外式的那种民族主义，他还是说希望中国能够变化，但是又找不在西方，他又找不到他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更希望在中国的这样的一种语境下去寻找这种民族主义。我并不觉得非常的可怕，那比较可怕的是一种盲目的那种狭隘的所谓的爱国主义， 那个才是比较可怕。这种现象当然在台湾的中国交换生，在美国的留学生中有存在。可是这种爱国主义，我认为政治性比较强，就是它背后你隐约约感觉到还是有大使馆啊，甚至有国内的相关单位啊等等啊，这个在背后操纵的这种结果。
那您觉得这些海外留学生他们在回到中国之后，能够为中国的民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我觉得首先是观念的问题。其实我们都讲民主并不代表说就是一定要照搬西方的所有这些制度。我们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这些青年留学生应该都知道，所以民主体现为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一些东西。那么这种私人利益的这种保护意识，这是我尤其希望年轻一代的啊留学生能够受到影响，然后带回国内去的。啊，如果中国的年轻一代都愿意非常积极的去保护自己的个人的合法正当权益，就会极大的有效的限制中共官员的滥权，而我认为那个就是民主化的开始。
现在台湾新一代年轻世代啊，有很多人说他们是属于天然独的世代。那我们再看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呢，他们可能长期受到爱国主义这样子的教育啊，您怎么看啊？在这些年轻人成熟之后，两岸关系的发展？
目前来看，我觉得两个年轻人的相互了解程度是非常低的。我在台湾的时候，每个学期都举办统独大辩论，啊，都是请中国的同学和台湾同学来讨论，就双方显然对话不是在一个层次上。我这点必须坦率说，就是其实两岸青年对话现在不具备条件，因为台湾的天然独时代已经是在解严以后出生成长的这一代，他们接受的完全是公民和宪政的这种教育。而中国的年轻人不管怎么样，不管他通过 internet 看到多少东西，他受的基本的他整个的知识结构啊，基本的一个教育系统啊，还是在原来共产党的这一套宣传机器，所以双方其实是关公战秦琼，讨论不到一起去的。
您来到美国之后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是瓶颈吗？
主要困难就是钱的问题啊，说白一点，实话说当然就是这个 fundraising 也会遇到很多，像按理说这是中国人的事情啊，可是台湾和香港人对中国民主化不是那么感兴趣，那中国的出来的中产阶级也好啊，或者有钱人也好，那么碍于现在政治环境也不敢啊支持。那就整个国际环境来讲，以今天美国为例，对中国的民主人权也不是那么支持，所以我们当然在筹款上就是面临很大的这种挑战。那么第二个挑战就是我们华人民主书院主要的工作对象就是90后或者青年的世代啊，那这个世代在美国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刚才我们也谈到过，受到很多不管是来自使馆呢还是来自中国国内的政治气氛的这种压力，使得他们不敢啊，或者有顾忌，来参加这些像我们华人民主书院办的一些活动，这是我们要去想办法克服的。
我们知道台湾最近呢修正通过了公投法，因此呢大概有20-30万的18岁以上的年轻选民，也就是所谓天然独世代，他们将拥有这个公投的投票权。那这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一些紧张哦。那对此您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中国政府对台湾真是非常的不了解哈，就是他们所谓对台办真的都是一些草包嘛，就是他们应该请我去做对台国台办的主任才对，他太不了解。就是台湾实际上独派跟本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天然独时代我觉得基本属于本土意识强烈的一代，那他们冲突性也比较强。可是天然独时代我觉得他们是讲理的一代，他们受公民教育长大的一代，他们对于独立的所有的想象和期待都来自于纯理想性的东西，来自于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从初中开始哈接受的教育中的那些基本的人权的观念。所以我觉得我不认为这样的年轻的天然独的2.0时代哈会去做更激进的更激烈的动作，挑起两岸之间过于大的冲突因为他们基本是建立在理念的上面，而不是建立在仇恨上。所以这个中国把天然独时代如果视为敌人的话，就像他们在香港所做的事情一样，只能是把年轻人推到自己的对立面。
俄罗斯海军首次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训练演习。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军方12月28日发布消息说，由潘杰列耶夫海军上将号驱逐舰所率领的分遣舰队刚刚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训练演习。根据事先拟定的计划方案，这次演习涉及舰艇的生存训练、 包括在舰艇发生事故时如何在舱室中灭火、堵漏和抽取渗入舱室中的海水。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说，演习中完成了消除事故团队的集合，对火灾舱室实施密封，用堵漏板封堵破损的舰体等演习科目。尽管中国一直反对南中国海地区以外的国家插手该地区的事务，但这是俄罗斯首次公开宣布俄国军舰选择在南中国海举行海军演习。在这次演习之前，这支由太平洋舰队主力战舰以及补给舰等军舰所组成的分遣舰队刚刚访问了新加坡。俄罗斯与中国海军去年也曾经在南中国海举行过联合演习，但是那次演习临近中国广东的湛江，远离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与近些年来大批中国海军新式军舰纷纷下水服役的景象相比，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和其他舰队的主力战舰绝大多数都在苏联解体前下水服役时间较长，但俄罗斯仍试图利用有限的资源在南中国海和东南亚地区大力推动海军外交。1988年下水的潘杰列耶夫海军上舰号驱逐舰所率领的分遣舰队去年10月2日离开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的太平洋舰队基地之后，接连对东盟和南中国海地区的国家展开了系列访问。俄罗斯军方说，这几艘俄罗斯军舰在远离基地的海上欢度了新年，普京总统特别向军舰的水兵们发去了新年问候。在新年到来之际，水兵们还通过卫星电话同家人联系。这支俄罗斯海军分遣舰队对南中国海及其附近海域的巡弋将持续到2月份结束。军方的红星电视台说，这支俄罗斯分遣舰队出访的主要任务是在亚太地区展示俄罗斯的海军军旗以及同亚太地区国家发展关系。在2个月的时间里，这支舰队已经访问了菲律宾、文莱、柬埔寨、泰国、印尼、缅甸、孟加拉和新加坡等8个东南亚国家。在停靠菲律宾时，正与俄罗斯加强关系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经登舰参观。俄罗斯舰队还与文莱、柬埔寨等国海军举行了联合海军演习。俄罗斯军舰每停靠东南亚国家的港口时，都会接待当地的高官和民众参观，展示军力。俄罗斯一再强调不会卷入有中国参与的南中国海以及中国与日本在东中国海的争执。俄罗斯也宣称不会在这些冲突中选边站队，支持任何一方。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同涉及这些冲突的所有国家保持密切关系。除了文莱之外，俄罗斯还向参与南中国海地区争执的所有国家提供武器。南中国海争执的两个主要国家中国和越南目前都已经并列成为俄罗斯的主要军火买主。俄罗斯最近还向传统上一直使用美式武器的菲律宾赠送了一批轻型武器和军用车辆示好，并同南中国海的其他国家商讨出售先进战机、潜艇等装备。俄罗斯海军舰队这次在南中国海演习被认为是释放信号。政治学者萨林认为，俄罗斯极力争取在南中国海和东南亚地区的事务中占据一席之地，但长远目标是想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等领域拥有发言和投票权。萨林说，现在的问题是在跨大西洋地区体系中已经拥有决策机制，但是这一地区国家却都不想让俄罗斯参与进来。苏联解体后的这20多年来，俄罗斯一直在试图加入这套决策体系中，但俄罗斯就是被排除在外。而在亚太地区情况却完全不同，在亚太地区这套决策机制尚未建立，如果俄罗斯能够占据一席之地，在该地区的经济、安全等领域俄罗斯能够参与组建决策机制，那俄罗斯肯定就会拥有自己的股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